You get me out of my mind. Can't stop this feeling inside. All day a song in my head. It makes me sing like that.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全出口啊！这里是三楼的互聊会议室，我是老段，
哎，我是莉莉安，
哎，今天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嘉宾舒淇。
Hello， 大家好，我是津津乐道的舒淇，我有点霍霍你们了。
哎呀，你这，但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还是比较
专业
的啊。
哎，对，非常不符合你们节目的调性。
再有，对，是这，因为我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很难出现特别特别专业的，但是
我们调性就是一直不专业的聊专业的事儿。
就是调性，就是我们敢聊
啊、
就是
哦，那比较符合我的调性、嗯，我也不是很专业。
哦，我觉得你很专业了啊。对，话不多说啊，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聊的就是这个在舒淇身上一个特别
标签化
的一个
啊，你觉得
一个就是马拉松啊？怎么着？你觉得你除了马拉松？
也没有其他事儿可以让你
打
标签的。
哎，这块儿再打断一下啊，这块儿我特别想问，就是你认为你给自己的标签是什么？就是除了马拉松，如果非要定义你一个标签，
因为我觉得这个标签儿就是、是我最近一年才打的。你认识我也不止一年了，就是我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还、
所以舒淇的标签是跑步、夜跑、马拉松。
运动
精进了啊，运动啊，其实都是一个事儿。
对，其实我、你看，我一直说自己爱跑步，然后那天朋友说、哦，原来你才刚刚跑完首马呀，才刚刚跑完马，
感觉已经跑了很久。
如果你嘚瑟成这个样子，上蹿下跳这么多年，合着你才刚跑完马拉松、
哦。我也是这个认知。问问丽莲，你觉得，因为咱们这是第一次，咱们仨一块聊嘛。丽莲之前没跟舒淇在播客节目里面共同出现过。
对，我们经常见，但是
对经常见，然后也加了微信了。
播客里面
对你觉得舒淇是不是也是朋友圈也是一种马拉松的关键词？就
是
跑步。
是我、但我特别理解他刚才那个，因为我也上蹿下跳，那个网球的事儿。然后人家可能说，哎，你上蹿下跳半天，原来就打成这样。我特别理解他，因为好像老是在发这些东西、其实
对，然后一开始就是我还不怎么跑比赛的时候、我每次跑完步我还愿意打卡、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跑完以后跑嗨了，心情好，我发个朋友圈，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
对，
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也没有人很给我点赞，然后我觉得我要发多了大家会觉得我是一大牛，结果一看那个数据还很慢还很差什么的，后来我就渐渐连朋友圈我都不发了、
我看到你小红书发都会给你点赞。
我现在小红书只有这个，因为我是觉得小红书的人可能反而会愿意看到，因为它是算法推荐的嘛、它会推荐给你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这些人、但是朋友圈有工作的，有朋友的，有家人的，我就很难去跟大家去分享这件事儿，因为大家第一有可能看不懂，第二可能会 diss 你，第三你可能让你少跑点儿、
为啥要 diss 你？我觉得已经很崇拜了，我特别崇拜天天能就是跑很多然后再坚持训练。
哦，这个原因、
对，很多人就说他会不懂，还要教育你一下，就那种、
对。
然后就是因为我的跑步的训练的方法，我觉得可能跟一般人跑步也不太一样。就是我虽然跑得慢，但是我一直在跑，因为很多人的话觉得跑步会需要秀朋友圈，是一个
就是配速有多，然后跑得有多远。
对，你这个时候你才
会，这是我，
对吧？
会
愿意去秀。
啊、
然后
你是这样的类型。
我之前跑5公里，配速4分多。
就是你是要拼配速那样，骑车也要看那个配速。
对对对，
因为你发朋友圈的，你想你的原始初衷是什么？你就是为了别人夸奖、秀点赞，说哦你好厉害啊，老段，
对，
是不是？
哦、
但你如果是一个8分半的配速发在朋友圈里头，那你觉得你说到的是什么？
哦，那可能你就我的目的可能只是我发了一个，我就是、我跑完了，
记录一下，
对，就是我完成了这个事儿，
对，所以我把它存在手机里就好了。后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数据，我觉得。发出来以后我觉得会引来很多朋友圈下面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话、因为我好友还特别多、我微信好友好几千、全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人可能对跑步的认识都不太一样、
你这微信好友评论圈赶上小宇宙评论区了。
对，而且很多人他明明他都不怎么跑步，我跟他也不熟、就非得跟我说，哎，跑成这个样子呀，哎呀跑这么慢呀，哎，你应该怎么样、
对，就开始跌你。
对，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特别离谱，他也在喜欢在小红书上贴自己跑，其实他就是休闲跑，然后那个就会有人说，不认识的人就评论说，你太高了，你不适合跑步。
你多高啊？
嗯，那个人
啊，那个人，
他说那个人多高，那个人一米八几吧，
那有啥可不适合、
啊？对啊，就说人家你不适合跑步，然后那个因为你太高了，你那个重心就会怎么怎么样
啊，
然后他看到都气笑了，真的，就是
对，所以我是觉得他在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朋友圈的这种环境里头，其实说太多跑步相关的事情，
嗯，
你需要花费好大的力气去跟他解释这件事情，
嗯、没必要解释。
而且，我觉得跑步的话，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我觉得，
嗯，
咱们
有腿都能跑是吧？
从小是不是就跑，
对
吧？
对
你会走就会跑、
嗯，
会跑，然后你就上课、上体育课什么的，我们都能跑。但它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哦、嗯，展开说说，
训练技巧，还有一些理论基础。然后还有日复一日的坚持，然后还有好多营养学的东西。
其实给我感觉马拉松就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你因为我感觉大家好像你知道是他去跑了，但更多的好像是他日常的训练付出、
嗯、
然后他是一个你得准备工作特别强的一个东西，他不是说你最后一个耐力把这事儿跑完了就完了。我感觉如果把我放在那儿，我可能没有一个长时间训练我是跑不了的，我前五分钟不是前五公里我可以特别厉害，
嗯，
我可以那个
四分配，
对对对，我跑领头羊啊，
然后就跑五公里，
对，就跑五公里直接
结束了。
你这是儿童马，
对，被车带走了。
所以我约你跑、
嗯、
你还不跟我跑，你明明跑的其实还是可以的、
嗯，
我们俩能接力跟你跑，他跑五公里我跑五公里
不不不，第三公里我就被你们拉爆了
哦、嗯、哦，因为他配速是
太快了、嗯。你想我平时日常的训练的配速是七，
哦、我跟他匀匀就行。
对对，
谁七？
我
他是七
哦，你是七哈啊、
哦，
七也可以了。我觉得跑马拉松七可以了，就是你要日常，比如跑十公里，然后一直能维持七八左右配速，可以的。
对，你看、嗯，这就是涉及到另一个知识，就是说、
嗯，
其实我们跑比赛都是按心率跑，
嗯，
而不是按配速跑。
哦，
嗯，是。
所以其实很多这些非常基础的这些知识，
嗯，
就是没有在真正的想要好好去跑一场比赛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嗯、
按心率跑是什么意思？
就是每个
小白去问一下，
就每个人的心率区间是不一样的。你轻松跑的心率区间，你的心率可能比较高，比如说有人的静心心率的话就是七八十，
对，
但是他呢一跑步的话就上到了一百七八。
哦，
就这个样子，但是他不难受，所以说他的最大心率可能跟我就不一样。他最大心率的话，能够跑到最大心率可能是二百多，但是我可能最多也就能够跑到一百八左右这个样子、
嗯。
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心率区间是不一样的，
嗯、
他是可以从160跑到220，我是能从140跑到180。
那怎么分呢？
就是按照你的手表给你计算出来的你的心率区间的这个强度。去定义你应该跑的这个配速
哦，
比如说我的心率区间的话，我就140到180，那他其实我的心率区间是从140起跳的，
嗯，
但是别人的话，他一起步他就160了，所以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跑同样的配速的
哦。
他的跑步强度其实按照自己的心率区间和最大强度和最大心率去计算出来的。每个人的配速，你应该适合跑什么样的区间，是根据你的最大心率去计算的。比如说六分配，在我来看，已经算是一个我的。二区就是比较中等强度的一个配速了，但老段那边来的话，他可能也就才是一个轻松跑，是因为他的心率区间，他可能就是这种不一样。所以说最后你怎么能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跑多快？
对，
其实是按照有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区间范围去计算。
我比如说你刚刚说那静心心率
啊，
是比如说我静心率很低，
嗯
啊四五十什么的这种
的，太低了吧。
然后那我应该
我,
我应该跑多快比较合适配速？
首先按心率跑、
嗯、
不是按配速跑、
嗯、对，
跑多快呢是用你的运动手表去测、
嗯、
或者是专门他们有的教练他们会有一套那种算法、
嗯、
测出来你的最大心率。比如说像我啊，我的最大心率是185，
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
手表会通过你每次跑步的时候、
嗯、
然后它会有一套算法。
哦，
所以为什么跑步的我们的人都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跑步的手表？
嗯，
他通过这个，比如说像佳明啊或高驰他们这样的一个内置的功能，就知道你能够跑到这个最大心率是多少。
就是苹果手表，你平常练习的时候还行，就是随便晚上夜跑一下还行。要真的要训练那种，还是得用专业的手表。
我觉得就是平时如果为了健康，自己。就是为了养生跑，或者是自己可能就是为了休闲跑这样的，
嗯、
不追求成绩。
嗯，
我觉得有没有手表都无所谓。 就是以一个自己非常轻松的体感，一直跑下去就其实就行了。
嗯、
但是比如说想比赛了，想进步了，想科学训练，然后想冲成绩，想提高，那我觉得一块手表的话，能够让自己更能全方位的知道自己到底的这种强度应该怎么去算，因为它其实像刚才那个最大区间180，比如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它一般会拿这个去减静息心率，然后算出一个区间。
哦，我知道，我好像见过这种，就跟那个 BMI 那种算法一样，它也有一个跑步的那个心率的算法。
对，比如说我轻松跑一区的轻松跑区间是125到149。这是我一区轻松跑，然后，二区的话，就我马拉松配速是150到160几，就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每次训练的话呢，我就会跑在一区和二区之间，
退可守，进可攻的感觉。
对，训练的话，比如说跑一区，比赛的时候跑二区，跑强度的时候跑三区。
哦，还有三区。
对，然后靠这个不同的就是不同的训练方法，然后这样去提高自己的马拉松成绩。
好。那
有点略那什么
了，非常专业了啊！马上就要带货手表了。对对，我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说说这个比赛策略方面了。就假如说，比赛策略我们可以这么聊，就是一方面就是你在准备时候，这些怎么准备？就是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俩，就我跟莉莉，我们想参加，我们怎么个周期去开始？比如说第一点，对吧？这个怎么去分配自己的这种体力？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今天可以训练训练啊？我配速怎么控制啊？对吧？然后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一段时间什么天气不好、雾霾了什么的这些，我就觉得或多或少是不是都会影响我们的这些训练？就比如说我们俩现在开始训练了，和你现在训练，给我们一些你的一些建议吧。你可以先说说你的。就是在过程中你的训练是怎么
行，其实我以个人的经验来看的话，就是全马和半马是要分开来看的。
哦，
就是我从2018年开始跑比赛，但是那个时候我都只跑半马，反正疫情之前我应该跑了大概四场半马，然后疫情之后我跑了2023年跑了两场，然后呢年底就开始策划我2024年的第一场全马，然后今年的半马我应该跑了大概得有6-7场吧。
感觉你场场不落，基本上能去的都去了。
对，因为我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以赛代练的方式积攒自己的跑量。因为比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跑步最重要的就是多跑，它策略反而不是这么的。特别在对初学者就第一次跑步来讲的话，我觉得
跑起来，
对，你就先跑，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
但是怎么从一个0到0.5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就像你可能觉得跑了5公里之后我就不想再跑了，或者是有些人的话，我觉得跑步太无聊太枯燥了，我就不想再跑了，他就停了。其实我是觉得他这个停跑这件事情，你想再重复再跑再重新启动一下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然后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怎么才能保持自己对跑步的热爱，这非常不容易，就你把这一件事情坚持下来。
所以怎么呢？
你会有倦怠期吗？就问这个怎么呢之前，
对，
你会有想放弃的时候？
挺多的，比如说天太热了，天太冷了，刮风了，下雨了，下雪了，
啊，
出门了，
是啊，
这些都是我不能跑的一个理由。但是你跑步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有连贯性，你要有训练，要有跑量。比如说跑半马，我跑半马之前月跑量大概100左右，80到100吧，就跑第一个半马之前。
80到100是什么跑？
跑量就是公里，一个月跑100公里，
哦，明白？
一个月100公里，那一个礼拜就是25公里
哦。
平
均每天5公里，
你要这么算的话，那可能这个跑量就积攒不下来了。
不能这么算，那每次呢？
每天跑5公里的话，你怎么保证自己每天都跑5公里？在我们一个就是打工狗
哦，
把这件事情怎么当成一个日常的？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特别就是一定要每天都要去做的一件习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儿。所以他一开始跑步，我觉得最难克服的是这个东西，怎么才能抽出时间来去跑步？
我们之前公司的老板是这路子，你看啊，丽丽，他就比如说给你定一目标，一天跑5公里，难吧？ 但是就是它是一个还是有点目标性的，比较难达到的。比如晚上我通过几个小时时间把5公里跑完还是比较难。它是什么呀？它是中午，比如下午，没事儿的时候，比如这个20分钟我没什么事儿，我就下去跑1公里。然后这会儿我
1公里肯定是不够的，
就他是他一天的5公里，
他把它拆散
积累出来的，
对，每天1公里，就1小时1公里，
对对对，
5公里，但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只要是一天，我只要能到5公里，它是一点点穿插起来了。我觉得这种路子比较符合你刚刚说的，
打工的状态，
一是打工状态，二是说能把这个跑步融汇到我的生活中，这个穿插进去。
明白了，
我之前有些时候也这样，因为我看见老板跑，我也偶尔去跑一跑，我们俩还打招呼。但是你要说晚上说，哎，晚上回家了，吃完饭了，怎么着的？我9点开始跑，跑到11点，我不行，我很难说坚持每天晚上我都在这个时间段跑5公里，我不行。
但是你一天拆成4、5段的，
咱们现在想所描述的是说，先把这个。跑步的兴趣，跑量先积攒出来。我比如今天我也凑够了5公里，甚至10公里啊，我甭管我怎么跑的，
行吧，也行吧，这也是一个这个不得已的方法。
哎，跟你们这种专业马拉松跑者就没法聊这种话，我们都是很基础的，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是一个好办法，就
是
说你拆，你实在忙的话，你又要攒那个跑量，你早上跑着上班，对吧？3公里，
这种有效吗？
有，
对，午休的时候你再去遛个弯1公里，
对，
然后那个到了晚上你再走回家跑回家3公里，对吧？7公里出来了，
然后就发一朋友圈说爷今天跑了5公里。
这个其实我反而比那个每次只跑1公里的那个要推荐一下，因为跑步其实还是有一个连贯性的，你哪怕就是一口气跑2公里，都比那1公里要强，就尽量每一次的话单次的距离尽量拉长，我们可以不跑那么快，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长一点，它才有效。有的时候你锻炼的话，你必须得到30分钟或者45分钟，
有效运动和无效运动，
有氧你才能到的那个点。你这1公里，这心率还没开，还没上去，热身刚开始，它就结束了，稍微是有一点点短，但是我是觉得通勤这是一个好办法，就好多我之前是这么做的，但是通勤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好洗澡。不好带换洗的衣服，
是，就我们电台宇哥天天就是上下班，他那距离啊，上班下班距离是25公里，
那有点远，
25公里啊，他要不就是上班骑车，要不就是下班骑车，他至少一天要选择25公里
一段是吧？
他那个有氧就是这么瘦的，
或者可以这个样子，比如说坐地铁提前3站下。然后那3站的话你跑回家
也行，
大概就5公里，
明白，
5、6公里的样子，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的，就这个时间肯定是
抽得出来，
对，就是也不用说每天都抽，比如说一个礼拜真的就是25公里的话，它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周六周日不上班的时候跑一个稍微远一点的，比如说跑个10公里，然后那其他的15公里就是隔一天一跑，就尽量的话，你隔一天你抽个半小时，我觉得跑一跑，倒也还好吧，就是也不用说是每天都一定要坚持。然后这个跑步主要是还是休息要劳逸结合，每天都跑的话，一个也是比较疲劳，
得撑一撑，
对。然后另外就是话，确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在初跑者来讲，可能大家都挺忙的，
哎，那你觉得我们俩就以我们现在这种状态
啊，
怎么定制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跑步计划？如果比如我们俩都想参加半马，先从半马开始吧。
你们俩现在平时先测一下自己最远能跑多远？
我5公里嘛，4分多的配速，然后Lilian可能游泳多一点，是吧？
因为我是跑步跟游泳换着来，对，就一天跑步一天游泳，跑步我一次至少5公里，
那我觉得他可以直接上，
但我配速很慢，
只要不被关门就 OK，
是吧？
什么叫关门？
就是你跑比赛，比如说你跑一个半马，它是在3个小时要跑完，3小时之内跑完，配速大概是8分半左右。
哦，我都够不上，
你都够不上，
对，我
5公里你够不上，
对，5公里的配速是9。
你当时是轻松跑还是？
对，轻松跑，很轻松
啊。对，你跑比赛的时候你不会这么轻松的。
对，
因为跑比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嗨，
那氛围就会带着你，
它会有肾上腺素， 你们是你是慢不下来的，
哦、在哪儿打的那个圣剑？
在哪儿打的，
大哥？就一到比赛现场的话、啊，你会觉得自己其实并不像平时跑步的时候那么痛苦，
那个状态不一样了。
对，会很开心。所以为什么跑比赛会一直上头？就是因为它现场的那个氛围会带给你一个就是你平时你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
嗯、
赛道上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好厉害
哦。哎，这有点被种草
是吧？对吧？对，你看后边一老头老太太在那儿也跟你一块跑排队往
前跑，超过了你。
对对对，你说你啊，
情何以堪？
一代年，
他会很多人超过你，但也会你也会超过很多人。
嗯
啊，
所以这比赛的魅力，我觉得也是在这个一点，就是很多人的话，他其实愿意自己平时休闲跑，
嗯，
就是把跑步当做一个平时的一个兴趣爱好，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没有问题。但你一旦想要去比赛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体验。
嗯
啊，我觉得都会上瘾。
赛对，他是他乐趣他都有，我觉得都可以感觉去尝试一下。
嗯嗯，好吧，那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从马拉松跑者的角度，怎么给咱俩的一些先跑起来这些建议啊。接下来我们先说一说最近舒淇刚参加过完的这个首马吧。
啊，
对吧？聊聊呗，聊聊你的这个感受。嗯。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参加首马是什么样的一个
先恭喜
感受？嗯，
恭喜恭喜，
对，
先恭喜我自己，
对，先恭喜，
还是蛮棒的啊。
嗯，其实讲真的，我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对我首马的感觉是，比较平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我自己感觉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但是我跑之前我会特别紧张，因为我其实跑半马跑了很长时间，但一直也没有勇气去。克服自己这个心理障碍，说是去挑战全马。
嗯，你担心什么呢？你是担心成绩不好呢，还是说
跑不下来42公里？
担心跑不下来？
我也觉得
你不担心
吗？
42公里，你不
担心吗？就是因为那个量是原来的 double，
而且很多人说它不是两个半马这么简单的。
对，肯定不是，不能这么累加。
不是，
对。
哦，我以为我一直理解以为就是说我跑全马我自己平常训练，我认为你啊、一直以为就是你跑全马一直自己在训练，然后呢但是为了稳妥一点一直跑，就参赛的话就跑半马，其实你是可以跑全马也有很多的。
不是这样子，我是觉得啊，跑半马、讲真的有一点运动基础的人都可以做到，而且他并不需要非常非常难就能做到，因为运动其实都是相通的，你但凡比如说你平时有一个运动习惯你是保持的，三个月拿下半马没有任何问题，普通人都可以。但你如果是纯小白，比如说完全不动，然后就一天到晚的就是不运动，然后心率也比较高什么的，跑步也跑不动，那确实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对，
所以我之前跑半马，讲真的我对自己是比较躺平的状态，就是临时抱佛脚
也可以。对，
就可能训练个俩月就硬上，然后每次那个成绩就很一般般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之前虽然算跑步，但是非常不严肃。
嗯，
是那种
没有系统
突击跑者、对他，我不觉得自己是在科学训练，而且我也不懂科学，那个时候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开始跑就完了，然后慢慢的从5公里跑到10公里，从15公里跑到15公里，然后跑完15公里的时候别人就说那你肯定半马能跑下来，那我就去跑了个半马，结果每次都是跑半马之前拉一个15公里然后就去跑。
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跑半马，它我觉得很多人有一句话叫半马不是马，我之前我不这么
半马不是马，对
对，我之前
不是马，
对，我
是半马，
对对，我之前我是觉得这话说起来特别轻狂、但确实我觉得半马的难度很一般。
嗯，
就是你稍微你腿部力量不是这么弱，你没有伤病，
对，
你不把自己跑坏了什么的，在半马上你走10公里跑10公里，你这个比赛就下来了，3个小时。
舒淇觉得我可以直接去跑半马。
对，
我觉得你
的速度可能还得再
提一提。对，
嗯，
对你换块手表
啊，
先投资自己一笔，
先投资一下，
对，换块手表，换双鞋什么的，
行，
然后就多跑一跑，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还好。
嗯、
但是，当我开始就是
决定全马，
对，我觉得自己需要从。身份上就开始转变一下，就是我不能是一个躺平的跑者，我之前我都不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跑者，
嗯，
是不是一个会跑步的人， 就是会嘚瑟的那种人。
其实让我也感觉挺奇怪的，就是因为我一直以为你跑过全马，因为在我看来你的标签跟马拉松已经很多次了，
是因为我每次都晒斑马的，
然后你有很多那个奖牌、
哦、
然后挂在那儿，就是、哦、就我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才开始尝试突破这一步。
哦，我觉得我是对比赛上瘾，
嗯，
我是对比赛本身上瘾，就是他在赛道上给我的那种刺激感和那种兴奋感，
嗯，
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头是很少能够体会到的，所以我当时我很愿意去以这样的方式去体会跑步这件事情。包括其实你很难在生活里头有很多人在短时间内给你加油，
嗯，
对吧？你的路人，你的赛道上的人，包括你的志愿者，或整个城市都在给你加油，你的朋友都在给你加油，然后你跑完了以后把这场比赛拿下来是有成就感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上瘾的。但他，你想体会他跑半马就够了，我并不觉得我一定要去跑全马，而且我也觉得我之前并不觉得我自己爱上的是跑步，我爱上的是比赛。
哇，这句话有意思，嗯嗯，
你明白吗？就是跑步本身给我带来的乐趣我当时是没有体会到的，
就还是要比赛那种感觉，
那种成就感、
嗯、那种成就感，
你有奖牌可以秀了那种成就感，我之前我是着迷的、
啊、
但是跑步本身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是痛苦的。
嗯，有意思。
就我觉得可能跟绝大多数初跑者的感受还是一样的，就在之前啊，
嗯，
大家会觉得每次跑步我很累很辛苦，外面那个天黑我起不来，我早上我也起不来，晚上我也没有时间，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还这个事情我没有把它真正当做一个自己的兴趣去看待它、
嗯、
但是我后来觉得自己想要严肃认真的时候，我才开始去研究怎么才能好好的去训练，才能去备战全马的时候，我把它当做了一个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儿，就每天早上起来最重要的事儿是先跑步，
嗯，
先把跑步这事儿做了，我这一天才能踏实。
哇，
就变成这样的时候，我才开始以正确的方式去看待它，我才开始喜欢上跑步。我觉得这个是我全马这一年备赛的这个时间里头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嗯、
这是一个心理建设，嗯、
对
对，
就是你对它你不是痛苦了，
对，
你想起来的话，我并不觉得它，它特别难，特别累，
是习惯了。
对，而且我是喜欢上了，就是你跑到了那种
上瘾
、嗨的感觉，就你们能够感觉到跑步的时候分泌内啡肽吗？
可能我跑太慢了，我真的要提速。
我会有，因为我跑得比较快。
被配速四的人，
对，
我比较好。
那天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一句话就是内啡肽其实是我们身体经历过痛苦之后给我们的一种鼓励。
哎，不错，
一种奖励，
嗯，
就是你只有在经历过痛苦之后，内啡肽才会产生、
嗯，
你才会感到愉悦。它什么时候能够产生？它大概是在经历50分钟左右，一个中等强度的跑步之后，它才会产生内啡肽，你的身心才会愉悦。所以它其实跑得太慢了，太短了，是不产生这个东西的。
我要提速，今天的
录完节目也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也
不
能太快，
不会的，我不会太快的。
对，就大概是在就一区二区这个心率区间的时候，它才能会产生。
我先提到八再说。
你知道我身边有无数的人都跟我说你把速度哪怕可以慢一倍，但是你把时长变成10公里。
对，咱俩综合一下。
对，但我觉得刚刚舒淇说那种就是内在的这些激素是这样的，但是外在就是给我的感受就是当你跑特别快，然后跑不了的时候，那个出汗，然后那汗哗哗哗往下滴，那种状态是真的爽。而且还有就是之前我打篮球，比如说一打就打个2个小时，冬天啊，然后就穿一短袖短裤，那是脑袋上冒烟儿，就是那种热的那种状态，蒸腾那种效果，那个其实也是你经历了那么高强度的痛苦之后，然后当然打球冲撞什么的也有伤啊什么的，但是那个运动完之后那种状态也是非常爽的。
对，而且你成就感那个时候马上就出来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突然觉得对跑步这件事情有一种之前所有没有那么多年没有体会过的感觉。
我们再聚焦一下你这个首马，这个有没有有趣的经历在跑的过程中？
哎呀， 我跑之前特别紧张，
嗯，
就把自己就是吓得失眠好几天，啊，不止好几天，好几个礼拜。因为那个时候我跑量特别不够嘛，他们很多人就吓唬我说跑全马应该跑量得200公里，但是我当时跑量大概也就不到100吧。
200是一年
一个月
一个月
嗯，
一个月200公里，
一个月那平均下来一天是，
你不能一天算，因为你一周，
哦，
你都是就是周期都是按一周算，
一周
50公里，
嗯，
对，大概是50公里左右。我是到不了的，
嗯，
我也就100多一点儿，
明白。
所以我特别焦虑，而且很多人都说你这个跑，我没有跑过的这件事情的话，你不知道42公里到底有多长。
哎，你没到是因为你就是因为工作被动的不没到，还是说就还是紧张？
各种原因，是夏天太热了，
嗯，
今年夏天特别热，嗯，然后热一热的话，你在外面跑步，你就会核心的温度就升高嘛，
嗯，
所以你的身。你就自己的意志力就崩溃了，所以每次我比如我计划跑10公里，我跑到5公里就崩溃了，我计划跑15公里，我跑到7公里我就崩溃了，所以就一到夏天的时候我是拉不了特别长的距离，所以我的跑量就到不了。然后另外就是8、9月份时候又经历了那个新冠，我又阳了一次，我又生病了，
对，我记得你
对，然后我一歇就歇了一个月，
对，
然后我还去拔了颗牙，然后还有就各种各样就是奇怪的这种意外吧，导致了我的跑量连续几个月就100出头，
嗯，
所以我当时对自己的这个信心是很差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大众世俗的很多的标准我当时都是没有的，
嗯，
比如说跑量是没有的，速度是没有的，长距离的次数也是没有的，
哎，但是大众也没有10多次、20多次半马的奖牌经历，
我其实觉得如果参加的人感觉一半都凑不够200，
嗯，
我粗浅的
见识，我估计是啊，我觉得，嗯，
跑全马，我觉得可能100多也够了，
对啊，
有的时候，
对，
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标准，我是被标准吓的，
对，你是被标准吓的，
嗯，
然后被自己的生病吓到的，
嗯，对，
嗯，
因为我是觉得自己当时应该处于一个上升期，就是成绩的话，你应该是在备赛期间的话，你这个成绩你是肉眼可见的，应该是有一个提升的，
嗯，
但是我那是都在躺着，我是反而在下降的，所以我对我自己的体能啊什么的，
嗯，
这些都是没有概念。然后呢，嗯，本来应该拉的长距离，比如说拉到30公里左右的长距离，我是一个都没跑。然后我当时生病的时候，我体能，你别说跑长距离了，我跑10公里都给自己累病了，
嗯。
就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我连半马可能都跑不下来，但是我可能有下个月就要去跑全马了，所以每天处在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自我否定的这种循环里面，
嗯，
所以还挺焦虑的。然后我最严重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我能睡着然后早上很早就醒了，早醒是一个焦虑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4、5点钟的时候就醒了。
那这么早醒要去跑一下吗？
跑不了，我 HRV 就是那个我身体状态特别差。
嗯，
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没有那个什么，没有转阴
哦。
然后转阴之后好像还得有一周多才能开始跑步。然后
对现在的新冠，你跑就是你只要转阴了之后，你至少得休息半个月。
对
啊，就是那个病毒让你身体骨的弱，还是会影响你到一定时间。
对，我就明显感觉到我自己跑完了以后。
嗯，
就跑几公里，我马上我的这个心率就开始异常，
嗯，
就开始飙高，突然坐着的时候就突然开始报警什么的那种。
哦，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我还有比赛临近大概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就经历了这一些，我得有多害怕。
但是实际跑的时候呢，感觉
实际跑的时候，
嗯，
我反而忘了这些。
对啊，因为你享受比赛嘛，那当那枪一响的时候，
嗯，
对吧，那个激情就马上燃起来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之前比如说跑半马的时候或者自己跑步的时候，我会很享受赛道，就是我会比如说有那种肾上腺素分泌的那种刺激感，但是真的你到了这个大考，而且你没有模拟考的时候，大考来临，我觉得我去享受这些东西的话会浪费我很多的体力。
嗯，
比如说我去跟赛道上的人互动，比如说我去看别人穿什么衣服，或者是我去跟别人聊天儿、击掌，就这种所有的这些互动其实都会在耗费我自己的精力。
但之前跑半马的时候会有吗？ 你
不会，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能跑下来，但是因为全马是一个你自己可能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就是不太能够完成的任务之下，我希望自己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体力都在专注于这一场42公里怎么跑下来、
嗯、
所以我当时做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让朋友陪我一起跑，让朋友帮我背着我所有的补给，我的衣服，然后去帮我背水，然后我自己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就是每一次迈腿，每一次后蹬，然后每一次跑的时候这个呼吸，然后看的是脚下，我甚至连头都没抬、就是、
跑的时候连头都没抬，
对，因为你稍微低了点头会比较省力嘛，
哦，
所以我会觉得我应该把每一份力气都用在怎么把这个整个比赛
完赛，
对，怎么跑完、
嗯、
我没有进补给站，因为我的补给都让朋友帮我背着，
他本身也跑是吧，
对他本身成绩很好的、嗯、然后这次是为了我能够完赛、
哦、
他自己放弃了他的成绩来陪我去跑，
嗯，
然后我甚至连播客都没听，因为你要如果听播客的话
分神了，
你会对一个是你需要你的额外的注意力去消化它，这样的话你的心率可能就会高，
那对，
然后你很有可能会没有办法及时知道自己的身体反馈、
哦，
你这全马要听好多个博客，好多，
对呀、啊，我起码要听五集。我本来我那个节目都选好了，我应该听哪几集已经存下来，我比赛的时候听。后来那个我当时那教练就说，嗯，这就是可以不听，
嗯，
但你要听的话，听一个不要那么烧脑的，
不要对，不要费脑。
你要一烧脑的话，你的心率肯定就高。
你最后是什么都没听，什么连歌也没听，
什么都没听，我连话都没说，
嗯，
不聊天，整个五个小时我们俩没说话，
嗯。
就是他会跟我说喝水吗，我说不喝，
嗯，
然后吃东西吗，不吃，
简短，
啊，
对，
然后我说我心率高，一说话心率高你别跟我说话，然后
其他人还有聊天的呢，
有啊，
最忙什么呢，就是这样，
不是你想你想、啊、
还有抽烟的，
你跑嗨了，你跑嗨了，一个赛道上你会遇到很多
不会喘岔气儿什么的，
因为你跑得慢呀，你跑慢点就好了呀，轻松，这跑比赛的跑全马没有像你跑五公里那么个配速跑的
行吧，
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跑、
嗯、
然后因为你赛道上也会觉得挺好玩的、
嗯、
你就肯定是遇到人就会聊两句什么的、
啊、
但是我看见朋友了我都打个招呼就直接就走了，就不
给个眼神儿，对、
啊、对、
哦。
所以当时我其实因为这些事情，我节省了很多体力。
嗯，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经历，我没有去特别享受赛道，因为其实赛道上有很多比较好玩的事儿。
嗯，
比如说有很多那个表演，有很多人给你加油，有很多观众，哦、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有特色的补给、
嗯，
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去体会，因为我一旦进补给站去吃东西，我就需要停下来，
嗯、
一停下来重新起步，
嗯、
我就会又累、
嗯，
所以我必须以一个非常匀速的一个状态，一直在不停的、
嗯、
停不下来的那种跑。
那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不太放松的表现？
非常不放松。
嗯、那真正那些特别经验丰富的，他们其实是
他们特别经验丰富的人，他有两种，
除了帮想完赛的人背行李以外，还有
对他如果想冲成绩的话，
嗯，
都会像我一样，
就也不说话，
不说话
啊，就前面那头、
嗯、也不听，
就不分神，
不能跟他说话。您说话的话，
哦、
你的呼吸节奏
就
你的跑步节奏你就都被打乱了，
嗯。
然后他们有的人甚至连那个水站都不怎么进，
嗯，
就不轻易补给，水都自己背着，就是为了能够就是。最好的去跑得快一点，但也有一些人比如说会觉得我自己应该去享受赛道，享受每一次跑步的这种乐趣，或者说我来这边就是为了玩来的，
对
对吧，我完赛就行，我不追求这些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可以一个非常
是
欢快的一个心情，
享受的心情，对，
就我就看每个人追求什么，其实我本来也可以做第二种，但是因为我自己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所以首马的时候我就采取一个保守策略，我也没有跑很快，我就有一个自己非常慢的一个有氧心率、
嗯、
去慢慢的匀速的跑，
嗯，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因为我跑的是天津的话
熟悉
本地嘛，就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嗯、就是赛道熟悉，然后这个比赛办的也很给力，就几乎没有缺点，就是它没有让我会出现意外的点、
嗯、
然后天时是因为天气也好，不太冷不太热、
嗯、
不刮风不下雨，
嗯，
然后还有朋友给我当补给，
嗯，
然后我自己的状态也还行， 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跑下来以后我就觉得非常平稳，
嗯，
挺好的。
嗯，那我们挨盘说啊，就是你刚刚提到几个关键信息，我们分两点。第一点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跑步本身这一块，
嗯，
四十多公里，我在想你这次首马你是怎么，一般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分配体力？比如说前段、中段、后段会有这么去分吗？
有有有，
嗯
嗯，跑步是这个样子，就是全马，
嗯。
毕竟我只跑了这一场，
嗯，就拿这一场，
就拿这一场
来
讲，
举例，嗯
嗯，我怎么能够确定自己能跑得下来？其实是我教练告诉我的，他们会觉得我肯定是能完赛，他们自己可能会有，就通过你的这种平时的配速，包括你的心率上限的配速和你的跑量，
嗯，
他们能够知道你大概是算出来你大概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去算，比如说他们当时就说我大概是可以4:30左右完赛的话，那就是6:30的配速嘛，就有，就是你大概算一个自己的这个标准。然后一般情况下前半程都是苟着。什么叫苟着？就是我们的比赛是从下半场开始。就跟人生一样，我跟你说，跑马拉松就教会了很多大道理，
有隐喻了，
真的教会有很多大道理。你前面不要冲太快，
嗯，
你但凡前面冲太快的人，你跑到后半场你都是跑崩的，
嗯。
前半场的话一定要保存体力，因为马拉松是从的下半场，它并不是从半程开始。42公里的话，我们会觉得把它当做前21公里或后21公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马拉松的下半场是从30公里开始的。所以大概其情况应该是前30公里的体力跟最后12公里的体力耗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稳稳的送到30公里，
嗯，
前30公里一定要慢，一定要保留体力，然后最后12公里你可以再去看当时体力的情况。
前三十公里大概是什么个配速？
就是按照你的轻松跑的上限。
大概你呢？
一区上限，我当时是6:45左右的配速，6:50吧，
那也蛮快的，
不到7分。
嗯，
是的，
嗯，
因为我当时因为那个起跑的时候我太紧张，我吐了，然后我
紧张到吐，
紧张到失眠，紧张到吐，然后只能吃流食，吃不了早饭，
哎，天哪，
然后只能消化能量胶，然后一起跑心率就比平时要高大概10个点。
嗯嗯，
所以我当时的状态其实是不太好的，
肾上腺素到顶，
哎，
有没有？对，
对对对，那正好说到你刚刚说这吐，就是身体上有一些不适什么的这些，刚刚你也提到，比如胶啊、水啊，
嗯，
这些吃的能量补给啊这些，
嗯，
给我们具体讲一讲这块儿。嗯
嗯，
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怎么办？因为吐就往边上吐就完了，还是怎么着？
我是这样，
嗯，
我是早上起来，
嗯，
就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自己吓吐的经验，
我只有喝吐过，
我见过有那种就是人极度紧张的时候会吐，
嗯，
因为他那种肠肌反紊乱，肠紊乱嘛，会，
而且我会觉得自己吃不下任何东西，
嗯，
就有点
紧张
啊，精神崩溃了，应该就是我早上起来一般是提前大概2个小时要开始吃早饭，比如说你7:30比赛的话，那一般都5:30就吃早饭。那我5点起床，对吧？然后开始准备早饭，
嗯，
然后5:30的时候往里吃，吃两口发现噎不下去，吃不下去，
嗯。
但你又必须得吃，你不吃的话，一会儿没有力气跑步了怎么办？对吧？然后我就强迫自己吃，咽一口就开始反胃
啊，
再咽一口，哎，有点咽不下去，喝了一口咖啡，整个把连咖啡带早饭全都吐出来了。
就是胃就是情绪器官，其实
对。
哎，嗯，早饭在家吃这顿有什么讲究吗？
有，要吃纯碳水。
嗯，
纯碳水
哦，纯碳水啊，
嗯，不能吃蛋白，
不能，
嗯，
你蛋白和有脂肪都不太好消化，
好，
嗯，就吃纯碳水，因为其实那个有氧主要是这个功能就是碳水嘛，
哦，
所以那个一般情况下会提前3天开始充碳，提前
吃俩馒头什么的，啊，
也不用吃那么多，
你这纯少
一个
吃俩馒头。
吃俩馒头，
一般是从前一天，
嗯，
比如礼拜天比赛，礼拜六就开始我们要补碳。就是吃点面条什么的，
哦，
吃多吃一碗米饭，就是多补充点能量，
明白，
大概是这个意思。
明白。
但是我前一天就开始吃东西，就有点
反胃，
嗯，
对，
反正不
得劲儿，
不是这么顺畅，
嗯，
就不太消化。前一天我吃一鸡蛋灌饼， 然后发现那个油脂我就开始有点消化不了，
油腻那个，
对，
是的。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都吐了，吐完以后我就在那个去的这个路上开始去强逼着自己再吃一口面包，一口也咽不下去
啊。
所以我当时就是比赛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其实我还特别特别慌张，但是我知道其实没事儿，因为你饭吃不下去你可以吃流食，比如说能量胶。能量胶这个东西一开始朋友跟我说你多带胶，因为这个胶你们都吃过吗？
没有
没有
没有看过，一条条的。
它是主要提供这个就是主要马拉松的这个补给品，它其实就是糖，把它吃下去的话它消化会比那个碳水什么要快一点，所以我就吃了一根能量胶。其实
哦，你没比之前就吃了一根。
对，这样的话
这有分有什么技巧吗？就是没比之前是可以吃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就跟提前冲碳是一个道理吗？
哦，
它其实就是碳水。
因为我看这东西还做出挺多花样的，有咸的有甜的，什么
咸的甜的黑的，加咖啡因的，
啊，对，
好入口吧，都是为了
对，
就是它提供一些不同的功效。其实我在比赛之前我还查了很多这个补给到底应该怎么吃，就各式各样都有，然后每个人的补给的那个方案我都背不下来。我看到很多人在手背上或者手心里他会写在第几公里要吃胶，怕然后第几公里吃盐丸什么的，他记不下来。
哦，
所以他就是
太专业了，
而且他每公里要吃的东西还不一样。比如说开场前要吃哪样的胶，然后前三十公里要吃不含咖啡因的，三十公里之后要含咖啡因的。
这个道理是什么？设计这个
是对啊，是自己的经验，这么多年训练经验，还是说有专家告诉他们这样？
咖啡因是有一定的说法是能够提高运动表现的，但是有些人的话他会心率增高。所以他不太建议开场就吃含咖啡因的能量胶，但是在三十公里之后，比如说身体疲劳了，跑不动了，你吃含咖啡因的能量胶会直接让你自己会更兴奋一点，所以他会稍微能够提高一下你的这个跑步的当时的这个心率，就你想快是能快下来的，但是不太建议过早的吃。还有那个胶它有大有小，它不一样。比如说它那个 SIS 那个能量胶，那四五根加一块就一斤多，要背在身上的话就特别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刚开始的那几公里先把最沉的吃了，你就不用背一道了，就是这种不太一样。但是就是每个人的补给策略其实还都是试出来的。然后别人跟我说你要按距离吃，比如42公里，每7公里吃一根胶，加上赛前的那一公，
这是平均吃，
对，就是一共是7根。但是我一开始觉得这个方案是最好记的，
对，确实，
其他的话那个方案太复杂了，我
写手上
啊，我真的记不住。你要知道我要记这些的话，在比赛的时候多难吗？
又要那个啥了，脑子又要
对呀，啊，又要缺氧了。
对，
你一算这个时间和距离，然后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吃的，
吃了
什么时候吃，对吧？然后你到不到补给站吃，这都特别复杂。
对，
然后我说去他吧，算了吧，我还是
简单的，
对，简单一点的话，然后后来发现到了赛场上完全用不到这些所谓的别人的技巧
、
我就是肚子饿了开始吃。
对，其实我也觉得是
因为我是空腹跑，空腹跑的话肚子里头是没有任何吃的，我都吐出去了，所以我跑到大概第6-7公里的时候，我的身体会先有反应，它是会先开始我跑不动了，开始发饿了，然后这个时候就马上就要开始补胶。已经还没有到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比如说7公里，或者是每一个小时的那个距离，
但还行。就是你这全马过程中没有再吐过，
没有，
那就很好。
能量胶是可以消化的，
对，
嗯，
那就消化了。
然后我是觉得我已经开始跑的时候，我的心情可能就已经平复了，因为我的脑子不是在去想这些事情，
对对对，已经在路上了。
对，我的脑子其实是在怎么专注于跑好每一步，就是你没有去胡思乱想的时候，反而其实心情会好很多。
对，很棒。
那说到心情，你前三十公里都是这个心情吗？
我整个前42公里其实42公里有40公里都是这个心情，
平静了。
你不是你三比如该冲刺的时候，就是最后那12公里不是应该稍微给自己点劲儿，要稍微提点速吗？
没有，最后那12公里我那个朋友一直压着我，他不让我跑快， 因为有一个
他更关注的是让你完赛是吧？
对，就是首马，因为大家都没有跑过，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在六个小时之内把它跑下来。我的底线是跑下来，而不是走下来。
哦，保持跑的状态。
对，哪怕我跑得很慢，但是我不能停，这个其实是跑底线。如果要是一旦停下来的话，再重新起步，它其实是特别特别难。就你可能就再也跑不动了，因为你的节奏就被打乱了，然后你的那个消耗就会比之前会更多。所以我们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这个配速去匀速跑下来，是这个是我朋友他需要帮我去做的一件事儿。所以这也是我请他去帮我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我自己如果跑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平稳，我可能会忽快忽慢，或者是跑不动就开始走或者怎样的。但是只有到最后两公里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没事儿，我想加速，他就开始让我放飞了。因为其实马拉松有一个词儿叫撞墙，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听过，
你讲讲。
撞墙大概就是传说啊，我也是看很多别人的首马的经历，也就是撞墙期大概是在30到35公里，就会出现一个跑不动，然后抬不起腿，然后就开始走停下来这么一个状态。大概情况就是因为
肌肉
糖原消耗光了、
哦、
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个疲劳期。
哦，
所以我其实首马的时候一直在等这个疲劳期。
嗯，
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在30公里的时候开始撞墙，30公里不撞，35公里也撞了，35公里不撞，38公里也撞了。所以在30公里之后我没有敢提速是这个原因。
嗯，
我不知道我一提速会迎来什么东西。
哦，明白。
嗯，
哎，那我真是撞墙怎么办、啊、就是如果还想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相信这腿它可能肌肉疲劳它已经不受控制了。
你说肌肉疲劳那个是抽筋儿。
嗯，
抽筋儿撞墙它都会发生。
撞墙到底是一个真的身体机能上边的东西，还是内心
综合的？它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控制、
哦、
它其实是你的精神状态已经疯了、
哦、
就你抽筋的话是你的肉体的痛苦、
嗯、
但是你撞墙是你的精神的痛苦折磨，你的大脑告诉你你要停下来，你开始跟自己内心开始去抗争、
嗯
哦、是这个意思。
很多人说我的意志力坚持不住了、
哦、
其实并不是说你真的身体瘸了或者是怎样你跑不动了，其实不是，是你在跟自己的内心其实在抗争，就是说我真是咬牙在坚持。那个时候的坚持其实是这一点，就是因为你的糖原消耗殆尽了以后，你的身体就会你的大脑会控制你的身体，但是你又不能停，所以你就会一直在这种反复的这种就是要跑要不要跑要不要停这种状态去反复。但是我当时特别幸运的是我没有经历撞墙，是因为我补给足够多。他们很多人说你跑得太快是容易撞墙的，因为我当时一直是跑得足够慢，是在我的一区和二区的这种有氧心率区间跑，然后我还一直在吃胶，我吃了一共8根胶。
对，
就我吃的多，所以我就
因为没吃早餐，
对，我吃的特别多，然后我又跑足够慢，而且我跑量可能平时就虽然跑的少，但是我跑时间够久，所以就没有经历撞墙这件事情。但是我
还是学到了不少。
你感觉如果我跑，咱们跑半马，我带个20多根胶，我能不能跑下来？
半马不用啊，你就7公里1根嘛，4根就够了。
不是，以我这种
半马2根胶就够了。
以我这种，我不得跑2步吃一根儿。
爱吃胶的是。
你不吃胶，你还可以吃赛道补给呢。
啊，赛道
上还有好吃的。
都有什么呀？
他会停下来。
我听他说还有地儿，他们在那儿卖盒饭、炒菜什么的都有。
那倒没有，那是他们可能点的外卖吧，
夸张了那个。
但是
不是我跑步路程中，我还可以下个单点个外卖。
你可以让你朋友点好了送给你啊。
对，因为你在跑，你朋友站着。
对啊，你万一那个外卖他因为你个戒严什么的，你送
不
过来。
哎、
不
是，我朋友在那个出发点那块儿，然后你再往前跑，
哦、
我怎么跟上你呢？我
你可以让你朋友，比如说约定好，在比如说第25公里或者第30公里你饿的地方，让他给你送外卖。
哦、
我这次就有3个朋友在赛道上给我加油，一个是26公里，
啊、
哦，然后另外2个是在35公里。
哎，那我举个细节例子，比如朱老板想陪你一起，他是怎么个陪法啊？
那我会有指令跟他说你在哪个点等我， 我会给他告诉一个、哦、一个点，这个地方最好是他地铁可以到、
嗯、
然后而且这个地方我最好我熟悉，就是我到了这儿以后、
嗯、
我知道他大概会在什么位置
会站在哪儿啊，就
比如说我当时用的是那个地铁五号线一个地铁站的 A 口，我给他画一个圈，说 你我那个朋友在那儿在这儿等我，然后他还拿了我的补给，我为了好找他，我就从前一个地铁站往这边跑的时候我就开始找这个他在哪儿，然后他那个时候正好给我打一电话，他会计算我的配速，就带我到那儿的时候大概的时间，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他旁边有一个36公里的那个号码那个公里牌，然后我就满世界去找这个公里牌，找完了以后就找到他了。所以像这个东西的话一定要约定好，让他帮你去带什么东西在哪个点，你会提前跟他说、
嗯、
哦，还挺帅的
对、
啊、感觉。
然后你想找他的话你就靠边上嘛，你就不可能站在赛道中间或者赛道最里面，
就影响别人是吧、啊、
对，你也看不见他呀，一般你会贴边跑、
嗯、
像开车一样慢慢慢慢慢慢过去
对，你这样的话你总是能够看到朋友的、
嗯、
对、
嗯、哎呀真不错真不错、
啊、赛道上其实也有很多好吃的，
嗯，
它每2.5公里的话会有水，
啊、
会有运动饮料，
嗯，
会有一些香蕉啊，
嗯，
一些
堆在那
好吃的水果啊，一些补给。然后天津的话还有一些小点心，
煎饼果子，
对，它还有一个美食一条街，
给你切成块了，估计
啊、
嗯，直接方便你拿，
是是是、
嗯、
是啊，它噎着
我、
嗯，
但是它，我觉得这个一开始那个就是前面。跑得快那些人为了冲成绩他们都不吃，
肯定
都是给后面那些心态崩溃的而跑不动的，然后已经这样了、
嗯、
那还不如的话就享受赛道找点乐趣什么的、
嗯、
就连吃带喝、
嗯、
开开心心的、
嗯、
就是那些人去吃的，
嗯，
有点意思。
嗯，
很多那个比赛他其实都会设流水席，
嗯，
比如说那个特别有名是哈尔滨的那个比赛好像都特别热情，他们东北人你整着那一串儿，我选这个肠儿，那个吃的，
跑一趟下来胖了
啊！我跑完以后选去也都会胖一点，因为会吃不少补碳嘛。所以他有的时候那个比赛，他会吸引很多人来去，参加他这个比赛，也是靠赛道这些补给呀、啊，
嗯，
这些东西去吸引别人，特色的东西都给
你
放出来。
你参加过的这些赛事里面。半马也算上啊，
啊，
哪个你印象比较深的这种赛道和吃喝什么的？
我其实对观众热情的赛道会比较有感觉，有两次吧，就第一次大概就是去年23年的天马，天津马拉松，那个是第一次天津回归市里办马拉松，他之前都是在武清，所以天马的那一次，我觉得大概是这么多年天津都没有使出的蛮荒之力。就都用上了，然后你知道天津人还都是一个人来疯，什么叫人来疯呢？就是
比较热情，
对，但凡有点什么大事儿，我得去看看去，所以感觉半个天津的人都出来了。然后他还就是你看见外地人越多，他越上头，他就在那个赛道边上给你加油的那些人，巨大的声音，就是很多人都说我来了以后就跑崩了。是因为加油的人太多了，然后那个互相跟他们去互动啊、击掌啊什么的，就多跑好几百米。就那一次的话，我会觉得天津这个赛道后来火出圈的也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把天津的很多的特色的一些表演，还有一些景点什么的都拿出来了，然后市民其实也挺给力的。
他们这个赛事这场地这种表演的是给谁看呢？是
都是给你跑比赛的人，
就是帮他们鼓劲儿加油的，
对对，就
是
你赛道
上，然后旁边那些观赛者也能
看
看，
也可以看，
对
对。但是他的
都什么表演啊？
天津有踩高跷、舞龙舞狮，敲大鼓，打快板儿，然后那个少儿的那个叫什么
说相声，嘿，看前面那俩过去了啊！
哎，对对对，现挂、
啊，对，然后坐地铁又去下一站去说，
绷不住了，就是一边跑一边乐。
对，我之前拿到过一个天津的那个他们的一个什么筹备手册类似的这种东西，他们不知道哪个内部文件传出来的，他是在每大概1到2公里制的时候都会设一个叫什么气氛组什么气氛点儿，就类似于这么一个点儿。它这个东西的话是政府安排的，比如说你这个经过了和平区的哪个酒店丽思卡尔顿，那你们酒店的话你得出来一个
出个节目。
对，你比如说你经过南开中学，那你们学生你出来你得给加油、
啊、
经过外国语学院，那你们不能空手对吧，你们得表演表演。对，然后他们那个还会有专门的那个、嗯、公务员，你们都别歇着出来，就是你在沿线什么的没有人没关系，你们来当群演
啊、
哦、他们来给你加油，
都有任务
都有任务，
但
是他们拿着道具的，
嗯，
什么这个那、这个棒那个铃儿呢什么的、嗯、他们都拿来，然后还有的会专门去拿自己的水出来做私补、嗯、所以他其实当时我觉得印象特别深，是因为他真的是全城之力。其实其他城市应该也有，当时我可能看不到，是因为这个城市我知道，嗯，我身边有多少人去专门去参与了这个比赛，嗯，这个城市到底是付出了多少的这个精力，付出了多少这个人力，比如说全城的这些警察他们都不歇班，都为了办好这个比赛，就是挺努力的，就是热情的过分了的那种，所以我印象就特别深刻。然后今年就又跑了这个全马嘛，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今年跑的保定马拉松，虽然我跑的不就是其他比赛跑的不多，但我觉得保定已经能够算上是华北平原比较热闹的赛事了。
嗯，
也是一个小城市，哎，我觉得他们全城的人都出来了，就是那种，而且他的赛道不像天津，天津的赛道特别宽，嗯，比如说在马路上的话应该是三车道或者四车道，这样的话他起码有对向的车道上是空的，我如果有人想加油的话，我起码有一侧的人是过不来的，另外一个侧的话三四车道他还有护栏什么的是隔着，所以他其实有些地方人不是这么多，不是那么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那种，就是你马上就可以跟他互动的那种感觉。但是保定马拉松我当时特别深刻的是他就在你身边，他是一个环城的一条湖，他湖边上有一条类似于嗯，车道一样的这样一条马路，我们就环着那条马路去跑、
啊、
然后旁边就是居民区，所以我觉得全城的人都扒了个小马扎，就坐在那条马路上两边，然后他没有设任何的这个围挡，相当于是什么程度呢，他的一只脚就可以站在赛道边上，然后你一伸手你就碰到他了
啊，
他们就这么多人就在你的旁边、
哦、
你从人群中跑过的那种感觉、
哦、
这马路很窄，
这非常要国民的素质、啊、我觉得当地人民素质
非
常高，
非常非常好、
嗯、
而且你会感觉他小孩子在那边喊的嗓子都劈了、
哦、
一直在不停的给你加油，然后你会看到很多老年人
嗯，
都已经走不动道站不住了，坐在椅子上然后一直不停的给你加油，
天哪，
脑血栓都直接从轮椅上站起来了，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我说怎么一个保定会有这么多人吗？
嗯
嗯，
而且我当时跑的不是全程，跑的是半程。
嗯，
我就感觉到赛道上这个人，就是每一次一抬头看三层的人，每一个人伸着手，
嗯，
去给你加油，想跟你击掌。
所以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人他那个劲儿就会被无限的充能鼓动起来。可能咱们平常能跑五公里再到他那儿，我觉得能超额完成十公里没问题。嗯，
对，而且你是觉得你这个城市怎么这么可爱，他就这么欢迎我。
嗯，
我觉得这个城市每一个人都特别努力，就是说欢迎一个外地人来到他们这边。
嗯，有没有这个计划去国外跑一跑啥？
对，他们上瘾都是满世界跑。
或者你有没有大概了解到的一些你比较向往想去的尝试一下的？
我觉得就是嗯，跑者终极目标可能都是六大满贯吧，就顺便七大了、
嗯、
哪七大跟我们科普一下。
大满贯就是纽约，
嗯，
柏林，伦敦，
东京
波士顿，还有哪，芝加哥，
嗯，
好像是这几个啊。你看我没跑过的人，然后今天可能还加了一个那个哪儿，加了一个悉尼。
哦，
但是你像我只跑了一次全马的人，我可能还得再练一练。万一在外面跑崩了，没完赛什么的，这也挺丢人的。但是我觉得终极目标应该都是要去跑一次，体验一下大满贯赛事。
对。对，就是至少也感受一下当地的那个老百姓
啊什么的。对
对
对，波士顿的话，它是一个非常 有名的一个赛事。
嗯，
波士顿它是有达标门槛的。
嗯，
比如说其他的大满贯的话，你只要是抽签就行。
哦，
你只要是中签了，你就可以跑，然后在一般的这个时间内完赛就没问题。但是波士顿的话，它是有一个按照年龄和你的性别去分报名的要求。比如说我这个年龄段的要求是330，你到这个成绩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去申请这个波士顿的比赛。所以就是很多跑步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成绩能够提高，然后能够达标波马，就是达标他这个波马的入门的门槛，能够才能有机会去跑一次波士顿。然后我觉得可能未来几年的目标就是这个吧。它是一个，它跟其他大满贯不一样，你想集齐那个大满贯的那个一个奖牌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到，你才可能有可能。所以它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只能算是一个，想一想
激励激励一个目标，
对，
一个愿景。
对，如果你想提高的话，肯定是得有一个目标。如果要是想跑着玩的话，其实在国内就是你看哪个比赛或者哪个城市你自己比较想去，但是你没有机会去那边旅游，你没有一个借口可以去到他那儿，那我觉得跑一场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
嗯，对，是的。
嗯，比如说我
去，
对，我之前比如说跑南京，我从来也没有去过南京，因为出差没有机会。然后旅游的话，你总想去一个，就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你就没有这个理由。但是你要跑比赛的话，你会觉得那我可以
去，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对
对，
我去了以后，我就提前几天我可以去看一看那边的景点，
嗯，
然后吃一吃那边的好吃的，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哎，我还能一边跑一边路过他们比较好的这个景点，
是的。
然后我在赛道上我还能够吃到他的当地的美食，然后还有人给我加油，
一举几得，
对吧？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好像跟我有一些故事和联系，
对，
我就会更喜欢这个地方，就还想来。
啊，
尤其是你这个比赛如果办得好的话，我就会还想来。
对，
我就会喜欢这个城市。
嗯，
是吧？
那说了这么多好的，也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好的？你可以说个三样五样的。
三样五样这么多吗？要
不好其实还挺多的。
嗯，
但是也不是每个比赛都不好，因为不好的比赛我就不办了，
就是
就不去了，
就是
没有下次。
你去过的就比较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挺差劲的。
嗯，比如说去年我在北京跑了一场通州，那场我觉得就比较差劲。因为他那场是下雨。我觉得下雨跑比赛本身没什么事儿，
嗯，
但是你得有一个应急的措施，比如说你跑完了以后，我们应该要及时的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我才能不感冒，这是一个常识，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衣服，我当时的存的那个包里头换的我的这个全套的干净的衣服，被他们志愿者扔到了地上，然后被雨水泡透了。
哦，
我拿来的时候全是湿的，跟我身上的这个跑步
没有区别，
是一样的。
嗯，
然后我还没有地方可以换，因为换衣服的那个棚子里头也全是水。嗯，我就只能把我的湿衣服再扔在地上，然后我穿着湿哒哒的这些衣服站在寒风中打不着车，那个地方没有地铁。
嗯，
我打车的话它戒严了。然后我就在那儿等，一边等我就一直抖。然后那个赛事方也没有准备任何热水。
嗯
啊，这都没有？
没有。
几月份？
11月份。
哇，
那也挺冷的了。
对啊，
就现在嘛。
就现在
啊。
嗯，
大概就是反正
就
5度左右吧。
对啊，现在夜里边已经0度了。嗯
啊，然后我当时那个发着抖回到我的酒店。然后我在床上大概缓了得有1个小时。
嗯，
幸好那个酒店他给我延时退房了，我还能去洗个热水澡。然后我就穿着湿衣服回到了天津，我没有衣服穿。
嗯，
然后我当天晚上就发烧了。
嗯，
所以他当时没有针对下雨
做这个下雨对
应急的预案。
嗯，
就弄得我们当时就是生病的人确实挺多的。
嗯，
然后另外一场比赛是那个今年的石家庄。
这我好像大概听知道一些。嗯
啊，石家庄它有一个赞助商叫什么什么牛春花牛肉板面，就那个东西的话你知道它的杀伤力有多大吗？就是你跑之前如果来一碗的话，第二天就窜稀。 我不知道呀。
天哪，
你在赛道上的话，他厕所没有，几乎没有。他每
等等，什么叫之前赛之前来一碗会？
因为你要吃辣，你第二天跑比赛的时候，
哦，那是辣的板面。
哦，它不是特别辣，它就几根红辣椒。
它是主办方官方那个，
它是赞助商之一。
哦，那就确实太坑了。
赞助商之一，他在那个赛，就是他那个什么
有摊位
上面有摊位，你是可以免费吃。
哦，
另外的话，他没有摊位的话，我们他也是一个当地的特色。
这跑着怎么吃板面？
不是跑着吃，就是跑，
哦，
跑之前，跑前一天，
哦，
前一天礼拜六领悟的时候吃了一碗。
哦，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我想第二天早上起来跑之前去个厕所的，
嗯，
然后他的起跑的那个点儿，那个厕所排大长队，他没有
都吃了板面，
他没有安排特别多的厕所，然后很多人就冲到赛道边上的那个酒店的厕所里头去上，
嗯，
然后我当时快发枪了，我就没去，我就想憋着赛道上再去，结果赛道上那个厕所也特别少，少到就是每个厕所前面大概排六七个人，
天哪，
嗯。
所以他当时我上个厕所就浪费了我十多分钟的时间，
嗯，
然后他的补水也特别少，就我每到那个补给点想喝水，他都是属于没水的状态，没有杯子，水够没有杯子，没法喝那种状态，就他的那个就是赛道组织的话，这个资源就感觉特别少，就大家不够抢的，
嗯，
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体验就挺差的，最后，
嗯，
天还挺热，
你看补给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然后我最后就放弃了，
解决人生什么三级这些问题还是挺重要的。
最后反正没有跑到我预期的成绩吧，我就是慢慢悠悠溜的跑回来的，
嗯，
就完赛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跑一些大的运营方主办组织的这些好一点的赛事。
嗯，
都可以写一个测评了。
对，
嗯。嗯，行，我们今天想聊的也都差不多了，嗯，
对，
啊，然后
学到了好多，
确实学到了很多。舒淇，你觉得就是如果像再说回来，刚刚开篇的时候，我们俩想跑马拉松，啊，嗯，你觉得我们怎么开始呢？
上哪儿找教练？
找教练呀！哎，我推荐一个节目吧，
嗯，
就是那个我的教练的节目，
嗯，
就是大家去搜跑者日历，
哦，
跑者日历这是什么节，
哦，
播客还是什么东西，
播客、
哦，
他们其实那个一堆爱跑步的人专门做了一个节目，
嗯，
然后佳宁他本身他就是之前就是做赛事这些报道的，
哦，
所以说他其实在这个跑步这个领域其实时间还挺
长，很权威的。
对，
嗯，
然后他们另外一档节目叫 PB 计划，
PB
计划， PB 就是Personal best， 就是我们每一次要冲击自己更好的成绩的时候，
哦，
我们会有一套完整的训练方法，
嗯，
对吧？他们其实是会专门针对这种马拉松训练去出很多内容，
嗯，
这个内容都是免费的，
嗯，
大家就可以其实去
看一下，
去学习一下。
好，
哦，
我在跑步的时候，我其实最常听的就是跑步相关的节目，
嗯，
他们就会聊很多，然后就是东西比较专业，就总比小白自己不知道怎么开始会更好一点，它针对性的内容会更好一点，
嗯，
然后都会告诉你比如说心率的问题，
嗯，
对吧，然后比赛的准备的问题，
嗯，
训练的问题，冬天夏天就不同的方法，然后跑者日历的一些的节目呢就专门会推荐一些比较好玩的赛事体验，所以他们其实就都还很
就是马拉松跑步相关更垂直的一个播客节目了，
对对，
嗯，
然后他们平时也有训练营，
哦，
就是线上的，他会给你出课表什么的，
嗯，
也可以关注，
嗯，
我觉得小白的话，如果是跑半马其实理解一些专业知识然后自己练一练其实就行，
嗯，
但要跑全马的话，如果对自己的成绩比如说有一些追求或者确实是自己心里没底，
嗯，
不知道应该怎么练，其实还是可以找一个跑步教练的。
因为我想的是我近两年想尝试一下半马，
嗯，
然后是否全马这个事儿，或者是就没有全马之称哈，就是甚至有马拉松这个事儿，我觉得跑完半马再说。
我觉得你都不是近两年，你现在开始跑，你明年开春你就都可以报一个。
是吧，我觉得现在十公里都费劲，嗯，
你只要把速度慢下来，你现在就可以跑十公里。就大部分人其实最难的是舍不得慢，
所以有些时候在想我到底快为什么要着急那么快跑呢，
对，
也不一定
就是为了要秀朋友圈吗？
对，
所以干脆就不秀了嘛，自己跑完的话你就自己知道。
你知道我那五公里那个 4分30多秒的那个是当年在那个 Keep 上，北京是前10呢。
这记录还在吗？应该不
在。现在不知道了。反正我通州，我通州区是第一。当然就是用 Keep 的人啊，这估计藏龙卧虎啊。
还得是那条线儿的。
对，嗯。
但是我觉得慢慢的跑，它总有一天，你的成绩是肉眼可见能够提高的。
嗯。
跑步其实就这点好处，就是你只要跑了，你只要练了，
嗯，
你就会自己就能知道。
对，尤其是抛开跑步不讲，我发现这几年的运动其实高强度的无氧好像貌似慢慢的不太适合我了，我好像需要持续的一些有氧运动，就是除了跑步也好，什么其他只要是有氧的，我觉得是能提高整个人的那个心肺啊状态啊。
我跟你说，就这么说啊，跑步这件事情它能不能减肥另说，虽然我瘦了10斤，
嗯，
但是它有其他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
对，我就上次见舒淇看到他肉眼可见的长个了。
真的，今年这一年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有不下10个人跟我说同样的话。
对，长个，上次特别明显。
你已经挺高的了，你还
我怎么可能40岁了还在长个？这事儿让我觉得特别。就觉得不可能，
但
是
真的，
但是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事儿
啊。其实是家里边那个量身高那坏了，
没有，我们看见他就
有可能。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就一个是我的腰背变得有力量
了，
有力量了以后能够
挺
起来，能够站得直。就因为你之前核心是没有力气的，
体态改善，
体态变了。
嗯，
因为你跑步的话，你是一直要绷紧核心的。
嗯，
所以它这个部分有力量了以后，你的身材会看起来更挺拔一些。另外的话就是我瘦了，瘦了就会看见这个人可能会更像。更高一点
、嗯、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你一个人说这话我觉得还好，你短时间内一堆人跟你说，那你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对，
另外一个变化是秒睡，就除了我赛前那一段时间我自己把自己折腾成那个样子之后，我大部分情况下3分钟躺枕头上肯定是睡着的，而且我深度睡眠时长非常非常好。
太羡慕了。
这个真的有改善。我跑5公里我都那一天都会睡得好。
嗯，
对，因为有氧它其实还是会调节一些你自己的心情。
嗯，
就大部分情况下我自己的一些烦心事儿或者一些情绪这些东西，我靠一个5公里10公里都是可以自己消化的。
对，
5公里不够那就来10公里，
是的，
再不够那就来15公里。
我也是这么想，
总是可以消化的。
对，
跑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你自己再去理清思路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是的，
你会跟自己很多东西和解。
嗯，
很多情绪就没有了。
对，
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在举铁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拳击可能还可以吧，它会有一些发泄，但是一般其他的运动，我觉得很难让自己有一个情绪的出口。
对，是的，跑步是最好的缓解，我同意，我也是，5公里不开心就跑10公里。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身体的血液循环，我觉得是变得更好了。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今年。特别特别不怕冷，我上个礼拜跑步，上个�礼拜什么温度？大概是10度左右，我是短裤短袖，
好厉害！
而且我一点也不觉得冷，我跟所有人说我热死了。我在我们家没来暖气那几天，我每天穿着短裤在家里头溜达，别人都是那早就那个毛绒的什么抓绒的都上了，我就是觉得热。然后冬天出门的时候，我就一条裤子，单层的。你会觉得自己其实因为是
免疫力抵抗力都上去了。
对，因为跑步的话它的血液循环什么的会变得更快一些，
嗯，
所以它其实这种抗寒能力也会变得更好，冬天不会手脚冰凉，我身上全都是热的，手脚全是热的。
好棒。
嗯，
哎，我等会儿也去跑一下。
跑起来吧。嗯，
跑起来。
我觉得你从这儿到跑到你家距离差不多。
对，其实可以。
嗯，
我等会儿怎么样也试一下吧。
嗯，来个对小
十公里。
对。
7、8公里吧，差不多。
差不多，
啊，差不多。
7、8公里。
嗯，
对。
其实挺适合的。
对。
嗯，
下次别带包，直接
对
拿着个跑步的衣服跑来。
是的是的。再不行骑车也比打车好。
对，
是。
嗯。
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
行，
啊，非常感谢舒淇在这期节目给我俩科普了很多啊。
对，学到了不少。
学到了不少。然后在这期节目下方啊，听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想问我们的老朋友舒淇的啊，也可以在节目下方评论，然后舒淇也会给大家一些专业的回答。嗯，好吧，
嗯，
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篮球出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